就我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你下了班之后才走啊？
所有的工资里面，我相信啊，至少有30%到50%，就是给所有人的一个精神损失费吧。
没有复制粘贴过自己周报的人，你给我把评论打在评论区。
最浮出水面的女性，哪怕你把它放在很多的男性中间，就是 general 女性的素质一定是要高于男性的。
当时他给我的理由是没有一个女性的 headcount， 所以最后我失去了工作机会。就不知道要不要提，你正好聊到晋升，
要提要提，必须要提。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的第四期，我是今天的主播红红，
我是主播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越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
哎，我终于等到你把这个第一句这个口播念完了。
我还没念完，
我这个我们就念到五期吧，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在熟悉我们这个播客之后，我们就不用再念开场的这一段。
好的，那我要把它补充完。而这种流动的状态是本档播客和两位主播想要传递给大家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来到第四期。
哎，第四期我必须要先问红红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是第三期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问你的，就是当你真正过了30岁生日的时候，那个零点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只想说太奇妙了。那种感觉其实就是无论有多少个人给你描述
3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
你都得自己去过一下。我不太想说30岁当时的状态，很简单，我就很平静，因为当天我看完了五月天的演唱会，收到了朋友的一些祝福，但是确实还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人真的是会变的。有一件特别巧的事儿，我真的想和你说，就是在30岁当天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个连我自己都忘记了的我5年前写给自己的信，就是这么的巧。
哦，对，这个事儿我也干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收到。
他跑路了。你知道有多巧吗？就我完全忘记了。我要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就是红红在自己30岁第一天的时候，收到了一个5年前的红红写给自己的曼蒂信。那个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是2019年，因为信有落款，是2019年的4月10号，是我刚刚进入了我的第二份工作，换了一个公司。在当时我非常的迷茫，也是有展业的压力，你有 KPI 的压力，就是我压力大到真的不行的时候，我每天都在哭，在怀疑自己的时候。我当时还是去参加了一个客户活动，在那个之后我漫无目的的在走，我就看到了一个邮递局，上面写的是熊猫曼蒂，真的要谢谢熊猫曼蒂，没有想到你真的把我的信件保存了5年。
我那个好像也是，是在一个旅游景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没有收到。特别想知道你在信里写了什么。
有很多对于我当时的一些解答不了的困惑，我希望时间能帮我解决。比如说我当时就在说，我现在的工作压力真的好大，我发现我好像真的不行。5年后你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了吗？我真的在问这些问题。那我当时说了很多对于工作具体的一些困惑，比如说我说我如何才能拿下这个 case 呀，我如何才能度过我的试用期和保护期，在这个公司里面去立足，都是很具体的问题。
其实这些看起来像是当时自己的一个迷茫，在现在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而且你做得非常好，但是你仍然在这个时候有这个主动毕业的念头，你会觉得是因为完全是兴趣使然，还是说在工作中即使你做得很好很优秀，但是还是确实有很多很多值得吐槽的，或者说让你很不舒服的地方？
你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要用这一期播客的时间来回答你。关于我的吐槽和关于我的答案，我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红红在5年后发现我信里面写的那些所有的迷茫焦虑我已经解决了，而且我不仅解决了，我现在还不要了。所以时间真的会帮助大家解决很多很多的事情，也希望大家无论在每个人生阶段，无论你现在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和困惑，我们都对未来怀有希望。今天啊，我们主要的这个话题聊的也是职场。一聊到职场，我真的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太多想说的了。朋友们，我们现在借着这个播客啊，来一期，我们前面还是要做一些吐槽行为的。老板给你们画的饼还够吃吗？帮同事背的锅还够用吗？客户给的委屈还够受吗？我相信每个职场人应该会有这样那样的委屈。你比如说我最想吐槽的，我们就从一开始刚入职的时候开始说，就我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你下了班之后才走啊？就是我想问杨毅，你作为一个大师姐，如果我做完我的这一天的工作，我都已经交好了，但是我的老板没走，他可能是在 等他孩子放学，我能不能走？
这个老板等孩子放学，其实已经是一个，就是他人还在吧？你知道我在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是他下班了之后他就会走，但是他十点要回来呀，他得十点晚上十点他要回来看大家在不在啊？
我知道你们公司的文化，你知道吗？在当时盛行，我不仅和你，我和除了你以外的很多师兄师姐，包括我的朋友去聊，大家也学会了。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老板们，不要觉得你们聪明，你们有多聪明，还能有我们聪明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就在三四点，你走，我们就去健身了，就去玩了。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开始加班，
坐在工位上，老老实实加班。
所以这个是对的吗？还想吐槽啊，就太多了。比如，我还想特别说，就是周报。我记得我当时写周报，我在这里想问听到这个播客的就是打工人也好，或者你已经是领导老板了，你真的会认认真真去看员工写给你的周报吗？你知不知道所有的周报都是复制？我就想问今天在评论区里告诉我没有复制粘贴过自己周报的人，你给我把评论打在评论区。而且有多少老板他，你们到底能不能看出来我们的周报是复制粘贴的？就为什么一定要写又臭又长的周报？
可能对他来说就是反正我也不看你做了什么工作，但是你必须进行一个自我总结，你自己必须总结一下，然后提升一下。你知道说到周报，我也有个特别搞笑的事情。
嗯，
我们也是在某一年开始就写周报，但是只写了一小段时间。最开始写的时候大家都还挺积极的，甚至有一天我忘了，老板还给我说为什么你没写周报，吓得我就是赶紧设了个闹表，在每周周天的晚上九点提醒自己写周报。后来我发现过了两三个星期之后，晚上八点九点都没有人发了，然后我的那个闹表成为了一个后面每一周第一个发周报的人，然后大家才会陆续的发。所以是真的人，大家都是有惯性的。然后再到后来发生了一件巨搞笑的事情，就是春节回来，因为调休嘛，你就没有周天。然后那个周天因为就是在过春节，就没有人写周报。结果最搞笑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在春节后的第二周，所有人都忘了这件事情，没有人在写周报，
只有你。
我也没有写，我也忘了，因为我发现大家都没写，我把那闹表关了，然后后面就没有一个人再写周报，老板也忘了
这件事，就没有了，
这事就没有了。
What the fuck？ 就是他有点像一个，就是所有人都知道，我能说他就是一个屁帘子，就是所有人都有点粗俗啊，抱歉，就是所有人都已经想把它揭掉了，但是没有人做第一个去撕掉它的人。
结果因为一个这个周末的假期，所有人有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然后包括老板都把这件事情忘了。
哎，我们真的受太多苦了。我还是觉得没有任何一份工作或者付给我的工资，这个我们可以到后面再详细的聊，能够占用我八小时以外的时间。包括我自己在我的跑步群里也问大家，我就发现很多人都觉得不喜欢和老板一起在休息的时间去团建。而且我觉得团建就算了，不喜欢在深夜九十点自己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老板转发了一个麻烦帮我们家的第26号作品点个赞，我们真的不，我们就想刷刷短视频，看看书，运动一下，不想看你孩子学古筝学吉他画画。
哎，你知道其实如果是周末团建的话，
嗯，
肯定也有不舒服的地方了，但它是一种理论上它是有点在玩，对吗？
对，
你知道我们所有的这种重大的重要的战略的工作会议全都是周末吗？每年可能有3到4次，就是整个周末两天，可能根据这个行业弄一些策略啊，或者怎么更好的服务，所有的全是周末，而且是两天
策略会嘛，这个我也知道。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我前司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传统，就是我们的战略总结会和团建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是你们先拉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古迹区，让大家好吃好喝好玩，但是在这之前你要做 PPT 哦，你要给写汇报，你要总结上半年的工作，还要展望下半年的计划。
哦，
就是这种，
就是又让你玩但又让你玩不开心。然后
对，
但这个的本质其实就是在于打工人，反正就是需要你，你就得出现。打工人是可以没有周末的，而且他默认你周末没有什么安排，然后而且是那种如果你不能去一定要严格的去请假，那当然就没有人敢请假了，所以就默认就是打工人没有周末。
对，而且还有一点，你刚才说到，我不知道你刚才说到你没有交周报的时候，你老板提醒你你怎么没有交周报的时候，他的语气是很平缓的吗？还是凶凶的？
嗯，说实话有点凶凶的。
有点凶凶的。我在这里也要，因为我们从初入职场开始聊嘛， 我在初入职场的时候，说实话，我的情绪还是相对脆弱的。我的这个脆弱不是我真的不够坚强，而是我很把老板你们的话当回事啊，老板们。所以我希望我们最好能做到的就是就事论事，不要故意把你的情绪放大去吓唬下面的人，因为我们真的会当真。
我觉得可能这个
你不会，
不是，是这样的，我觉得每一个工作，因为大家所有的工资里面，我相信啊，至少有30%到50%就是给所有人的一个精神损失费吧。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不够，那就是应该狠狠的给我加薪，给我这个升职。就如果我是老板，我真的会，如果我是一个老板而且我有能力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在一个更 peace and love 的环境里去给我的员工就是升职加薪。当然可能当了老板之后，大家的视觉都不一样，就当了之后你会发现，哦，这个利润是你的，你还是不要给大家了。
是的，杨也有说到他当了老板，而且实际上你就是很 nice。 我有问过你下面的小朋友，都说你是非常 peace and love 的一个老板。但是真的会有那些老板，他会没有条件的，没有来由的，或者把自己的情绪向你比较强烈的去抒发哦。我在这里面其实想说的一点就是，你可以对员工或你的下属去抒发你的情绪，因为其实我们都默认很少有下属，除非他真的不想干了，
不想干了，对，
他很难跟老板去拍桌子，但是老板默认他是有这个能力和权利给下属拍桌子的，这个可能就是权力等级赋予的上位者的一个武器。但是在这里其实我想对那些善用这些武器的老板说，当你拿起情绪的这杆枪的时候，很有可能枪口对准的是你自己。
哎，真的，因为这个世界都有因果的，如果老板对你无端的发火，或者他的性格就是有一点小的狂躁，或者甚至有点小的 PUA， 其实员工心里会很不舒服，那员工就会，他可能会没有那么信任你，他可能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没有那么认真，他本来可以做到100分的去交这个作业给你和我，都贡献更多的绩效，那他就打个折交60得了。因为对员工来说，所有的情绪不好的待遇他也会反作用在这个工作上。
你说的太对了，聊到因果，我们吐槽归吐槽，聊到因果我就还是特别想和你探讨一个话题。我们两个都是职场女性，至少还是有过找工作、换工作、求职晋升的职场女性。我就还想分享一个特别就是真实的发生在我身上的，在我当时找工作的时候发生的一个问题，它也很具有普遍性，就是对于女性员工在求职时候遇到的一些困境。你都知道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是要经历秋招和春招的，秋招是在春招之前，我当时就在我一直实习的公司一直在实习，而且我当时表现得非常好，我的直系领导还有我直系领导的领导都会明示暗示的告诉我，红红你将来就留到我们部门，你就是这个企业的正式员工了。可是到秋招的时候，他和我说没有 headcount， 就是没有职位留给我，我当时就想走了，我就说那我就去参加秋招，我去找工作。但是当时他给我的理由是没有一个女性的 headcount， 就是
what the fuck，
真的就是这个部门我们还有名额，但是可能不招女生。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哦，这个事情没有完的一点就是在于我的老板的老板，就是大领导和我说你太优秀了，他说你相信我，我有这个能力去说动公司的一把手，就是总裁，到时候把这个 headcount 留给你，你能不能继续在这里帮助我们工作，这个是真实的事情。所以我
又干了好几个月，
对，大家都知道你秋招完了就是春招了，春招如果他当时我没有留下，我是可以全力的去付出我的春招的，我去跑招聘会。
所以老板给你画了一个很大的饼，但是最后还是没有留下来，对吗？
对，结果就是我没有留下来。但是当时他和我说的那么的确定，也是因为我本身对自己有不安全感，我白天在工作，我承担了大量的任务，我当然希望留在那个公司，但是我晚上的时候还是要跑招聘会，我跑很多场招聘会。但你知道最后的事实结果就是，最后的时候我的大领导去跟公司的一把手写邮件给我争取机会，他确实做了，但是他失败了。而你知道当时公司一把手的理由是什么吗？是说现在这个部门有太多女性了，他虽然现在干得很好，但30多岁的时候他会结婚，他会生孩子，他说我不能让这个部门里面适婚女性到了未来的某个时候3-4个人都在休产假，他说那这个部门就没有人干活了，所以最后我失去了工作机会。
天哪，这个状况真的是太糟糕了，我觉得他甚至恶劣到比那些公开说我不招女生的公司还要差。当然公开不招聘女生的这些公司也是一种性别歧视，但是他这个两恶相比取其轻吧，但他至少是 他跟你说你不招，你可以选，你可以不去这个公司。
对，你不觉得他比
还要恶劣？
他就像渣男一样，就是我们不说渣男，就是一个最恶劣渣男渣女，就是我跟你谈恋爱，你和可以和我说你不喜欢我，因为怎么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你长得丑，我不喜欢你，这个是我们两个的个人行为，但你不能一直和我说我想和你在一起，但是我家里不同意，最后说我没有办法和你在一起，对吗？
对，所以真的太恶劣了。当然就是这种情况其实非常普遍了，就像我刚说的，其实金融行业包括很多行业，有一些公司它是明文不招的，就是虽然比你的情况稍微好一点点，但也不好吧，这不能说好了，也是一种非常巨大的这个性别歧视。
所以杨一，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去聊到英国，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去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女性求职的困境，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正是因为有这样多我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受到了这样明里明码标价或者暗里的这种伤害，导致我们在求职的过程中要越来越隐藏自己本身天性的母职也好或者女性特质也好，我们就会去说我近三年近五年没有结婚生子的计划。那公司假设把你招进来了，你又去结婚生子，公司觉得你不诚信， OK， 那以后我就不招女生。这个是不是一种因果的恶性循环？这就是一个两难，你不觉得吗？
对，这个问题确实特别的无解，我觉得是跟我们国家的这个大的矛盾有关吧。因为在西方的发达国家，虽然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歧视，但是大家普遍的民众，不管是性别也好还是种族也好，大家都是在反抗的，甚至这些东西是可以拿到台面上去讨论去抗争的。但是在我们国家，可能更多的这个矛盾还是在怎么样解决大家的贫困问题，其次是怎么提高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然后最后你可能才能到真正的人文关怀的部分，也就是男女到底可不可以平权，到底可不可以在职场上平权。就在我这个找工作的过程中，我也会觉得受到这样的歧视。因为你知道你刚提的那个点特别好，就是女性需要展现很多特别的特质才能进入到一个工作。你就会发现对男性来说，他们想要获得一个工作是他还不错就可以了，因为他是被默认具有一些果敢或者战略眼光或者执行能力或者
不生孩子
啊、对，不生孩子。但女性的话，你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证明你很优秀，你足够吃苦耐劳，你足够有掌控力，你足够有战略思想，同时你足够的你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女人，你不要考虑这个生育的这些问题，你就天然需要多证明。但男性在这个情况下，他天然就是享受了这个 privilege， 就是他不需要证明，他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很 OK 的打工人。但女生就是要花更多的精力去证明，他需要更 aggressive。
没错，
其实这个背后呢，还是有一个理论嘛，著名的这个心理学家荣格就认为人都是雌雄同体的。当然，这个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一个人他有女性特质，比如说是直觉、感受、善于协同和合作、
同理心。
对，然后还有些男性特质，就是逻辑思维、掌控、决断和执行。但这个特质呢，很多男性也有女性特质，那他可能表现出来的就是他比较温暖、暖男，他更善解人意，也其实这样的人也很有魅力。只是说这个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每个人都有，人都是雌雄同体的，只是说你在工作中女性就是得被迫的要展现更多更多的男性特质，你不能柔柔弱弱的，你不能看起来非常的情绪化或者感性，即使这个其实对在工作中察觉某些客户的需求是有帮助的，
是的。
但是你要隐藏起来，你必须展现出更男性特质的一部分，你的这部分被加强之后，你才能拥有一个跟男性这个同等的工作机会，甚至你需要比男性更优秀。这个是在职场中很多很多岗位，不只是金融行业，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没错，所以你会不会发现，如果假设啊，我们就说一个男生和您和一个女生，他们同时被看到了，无论是他们在这样的找工作的过程中被同时筛选出来，获得了工作机会，还是他们在一个晋升的环节中，他们同样都担任某领导者或者管理者的角色，我们会不会天然就觉得女性比男性更优秀？因为这个是双向选择，或者说这个等级制度导致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是的，因为女性要真正的走出来被看见，甚至获得一个不错的岗位，他天然就需要把他的某些男性特质发挥到很强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具备女性阴性力量和某种男性特质的人，他会天然的说实话更有魅力更优秀，因为他是一个更综合的 这么更综合更有魅力的一个
人类，
一个人类。对，所以浮出水面的女性，哪怕你把它放在很多的男性中间，就是 general 女性的素质一定是要高于男性的。
是的，所以在这里面就经常网络上有个段子去调侃说，如果形容一个绝世好男人的话，他要具备的特质是他要善解人意，他要情绪稳定，他要无不良嗜好，他要有一定的爱好，健康，能懂我的需求。后来大家发现这样的男生简直就是最优秀的理想伴侣了，但是大家就会说我身边随便一个普通女生都是这样的。
是的，就是因为你看男性也是，他兼具了男性特质和部分女性特质的时候，他才会成为一个更有魅力的人。所以人真的是雌雄同体的，而且兼具了这些特质之后，你会更有魅力。其实是按照荣格的理论，其实你是会更完整的，你需要更完整的拥有所有的这些人类应该的特质。但是这里我们因为在聊职场，所以就说回来，女性在被筛选出来之后，在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你会发现 in general 她是比男性更优秀的。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在工作上的男性，他其实是
偏脆弱的，
偏脆弱的。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自食其果的一个结果吧，就是因为他不需要那么多的努力，他没有遭受一些歧视也好，或者他没有那些痛苦挣扎的瞬间，要努力的瞬间，他就得到了这样一个位置，所以他才会有某种轻视或者傲慢或者
自信。
那他其实是真的没有受过太多的挫折，导致男性会更脆弱，甚至他会更盲目。但我不是觉得所有的男性都是这样，也有非常非常优秀的男性，我们这里讲的就是一种相对普遍的一个
现象，
一个现象和结果吧。
对，杨一说的确实就是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杨一，你还记得我问你的问题吗？就是一个看似无解的一个困境，最后到底是谁在食它的果？我觉得在食这个果的有三类人，女性、男性和公司。为什么？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在求职过程中遇到这样的困境，那如果男性天然的就比女性更容易得到这样的机会，也就必然导致着他的这个结果筛选出来的这样的一些人，他的能力可能就会相对弱一些。
嗯，特别是我觉得是内在力量，女性经过了这样一个被歧视或打压的过程，你生出来的那种反抗的思维，还有你去进取的这个事情本身是会让你的内心更有力量的，因为你至少是击败了某种东西。但是男性可能他也需要很优秀哈，他也需要去面对竞争，但他可能并没有来自性别方面的一种打击，因为其实万物都是有因果的，一个硬币永远是正面和反面，因为他少遭受了某一部分的这个歧视，他就会少掉某一种力量吧。
所以就是接着说我们刚才的因果，这个因果怎么作用到我们三方面呢？第一方面最直接的因看似作用到女性，我们失去了更少的工作机会，就像当年的我一样。但是我在这里还要小小的补充一下，我那个故事的结尾还没有讲结尾，就是也很感谢我当时的那位领导，他还是很认可我的能力和看中了我的努力，我是一个幸运者，他帮我写了一封推荐信，把我推荐到了当时接纳我的也是同样一家很好的公司。所以但是我觉得我只是个例，所以我说的第一层果是作用在女性身上的，但第二层果它也作用在男性身上，就是刚才杨一提到的，大家不要觉得你很轻而易举的获取这个东西对你来讲就是好事了，你在越往后，在你遇到更多的挑战的时候，在你遇到你认为你都已经不行的挫折，这个人竟然敢忤逆我，这个机会他竟然敢不给我，当你们觉得哭天抢地的时候，你们知道吗？男性领导们，这些就是我们很多女生在求职
日常中，
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每天都在经历的。第三，就算我说无解的问题，他也作用到了公司。当这个部门把他的标准以这种人为的歧视、
单一的性别来衡量，
对他某种程度上去降低了他的工作效率，因为他就招不到那些更有执行力、在人格上更加有优势的这样的一些工作者。
对，甚至如果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国家吧，它是因为女性生育会导致它丧失掉更多工作机会，你知道女性的韧劲儿其实比男性要强很多的，如果一个工作愿意给女性提供一个更好的机会，那她在这件事情上其实享受到了一种相对舒适的待遇，那她在工作过程中她就会知道这个机会有多么的难得，那她真的会在工作中非常 self motivation 的去交出一个甚至120分的答卷，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有因果的，但是制度的制定者他永远都是在一刀切、
因为这个问题我刚才在录音前也有在和杨一聊天，说实话我们两个都承认，在目前而言，就是我们女性，就无论我们再去说平权， 它其实在现有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在人才市场上，招聘市场上普遍来说它还是无解的一个问题。但我觉得就像因果一样，当时杨英我说你觉得这个问题有解吗，他说其实没有解。我说如果我将来我有能力去有这样的一个公司也好，或者我去聘用我的员工也好，我会尽可能的多聘用女性。而且其实杨一刚才还给了我一个果，也是让我很受到安慰的，就是我们在这样相对贫瘠的土壤，或者相对不那么公平的土壤中获得了机会，其实我们的生命力，我们的感知力，我们是更丰硕的。
对，是的，所以我们才要鼓励所有的女性吧，真的是去探索自己。就是当我遭受到这种一刀切的不公正的待遇，我们能怎么样？那当然第一个方式就是我肯定天然的我要从效率上来说，我就先不找这种工作了。
对，
那第二就是我要找到一个更适合女性生存的一个环境，我也要在这个过程中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因为我觉得上天还是会去奖赏更努力更优秀的人。可能你在另外一个工作里你就是会比某一些男性要耀眼一些。
是的，耀眼。因为很多时候，有时候生活的一些难题也好，或者挫折也好，它也是某种程度上，我真的不是鸡汤，也是上天把我们的生命就像钻石一样打磨得更有光彩的礼物。就我和我闺蜜就会吐槽嘛，就男的不行或者怎么样，或者我们真正作为独立的个体觉得自己的生命感知力，觉得自己那么有力量的时候，可能这样的感受也是我们经历了从小到大那么多的挫折也好，挫败也好，我们迸发出来的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些看法。
对，是的，是的。所以这里真的非常鼓励就是女性职场人，因为我们其实上一次也提到了，女性特别是在30岁这个节点，其实你的角色是很多的，你被要求好好学习，但是你学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呀，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职场性别歧视的一个地方。那也就是说你在工作之前你是被要求和男性同样的努力同样的优秀，但是出来之后社会给你这个当头一棒。那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从离职的时候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是我从我离职的时候那个 HR 总监全公司的，因为他对我非常有印象，他觉得我就是当时面试的时候他觉得我是非常让他 impressive 的。然后我离职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连你都走了，连你都走了。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说你这样一个很有综合素质的一个人你都离开了，那说明我就更不应该招聘女生进入职场了。
她自己还是女生对吧？
对，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刺痛，就是因为她也是一个女领导，她怎么能够对于女性群体说出这样的一种这种连你都走了这种话呢？
就是她已经完完全全的被这个等级去同化了。就像我们上一期聊到的显性之网，因为一开始这个显性的网它过于的显性，他过于的存在，让他在这么多年的招聘工作的过程中，这张网已经牢牢的根植在他的思想中。
是的，是的。所以要改变这个状况，我觉得并不是我们女生一个人的努力，我觉得甚至是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的努力。但是当我们的女性力量更多的达到某种高度的时候，我还是相信这个问题会得到解决。
而且现在已经在变好了，我觉得这两年去追求职场平等性别平等的这个议题，其实大家的意识，无论是用人单位的意识，还有更多敢于发声的女生也好，还有我们切实的感受到身边人在讨论这件事情的音量也好，都比前几年是要好的。所以我们不要放松警惕，也要时刻去想到这张网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时时刻刻的要有破网的这个
决心。
对，
嗯，对，我们都吐槽了那么多，但是你拿到那么多结果，你还是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其实像我也还没有主动毕业，也就是说这个班儿我们到底上还是不上，所以有这么多吐槽。
杨一说的对，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这个班能不能不上。但其实我们发现对于大部分人而言，这个 B 班我还是得上的，
还得上，还得上。
对，今天去聊到这个上班的事儿呢，因为杨一也知道我不是有自己的跑步群吗，我还尝试着去问了一下大家在职场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好，我没有想到引起了那么多的共鸣，
铺天盖地，对吗？
对，就比大家的跑步打卡一说到上班全出来了。平时跑步的倒没几个人，一说到职场中的困惑和问题，我发现哎呦这么多人，我的嘴替，就是大家很多职场人面临的困境。其实
你要不挑几个给我念一下，我觉得应该很好玩，特别像加入那个群里去看一下大家都在怎么吐槽这个事情。
是的，因为我们一会儿就是会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来做一些讨论，也想试图给一些解。我会发现困扰很多人这个班上不上的这个问题的核心来源， 不是事儿，因为其实班是自己选的，事儿也是自己选的，更多的来源于一种内耗，或者我是说情绪和心理上的。我们就从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来聊起，因为我们从初入职场来聊嘛，我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去掩盖我一部分学生气、学生思维？我应该表现成一个只听上面去服从管理的员工，因为我听到太多的人要说你工作要有主观能动性，还有很多人说你工作就应该踏踏实实，你不要有那么多的想法，你就是应该完成老板给你的任务就好。所以我就问你杨一，我初入职场，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群友的一个问题，我到底应该表现成一个服从管理的员工，多听多看多学少说，还是一个要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想法，提出我的一些创设性的意见呢？
嗯，这个问题我上班的时候也面临过，但正好我觉得我可以以过来人的身份跟大家，
你当然可以
聊天吧，因为工作这么久了。我现在觉得一个最大的感悟就是，你是你，虽然你是员工，但你是你，就是你想怎么做，当然你可以就去这么做，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客户需求到底是什么？比如说你的老板，有的老板他就是希望员工给他建言献策，那你能不能做到去有逻辑的建言献策？但有的老板他就是希望你闭麦不言，他就是希望你听话，那你能不能做到不去过多的展现自己？就是因为上班这个事儿，它关系到你的这个升职加薪，对吧？你要不要去服从这个规则？你如果要服从这个规则，那你就得搞清楚你的客户 maybe 啊，可能是你的老板，那他希望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就在你没有那么不舒服的情况下，你其实应该去做这样一个展现。
我其实听完杨一的话呢，我觉得我更像是一个厨子，假设我这个厨子就是来给顾客做饭的，你不要管我是一个四川厨子还是一个海南厨子，我今天这个客户就是相当于老板，他不吃辣的，我就给他做一个海南鸡饭，一点辣椒不放，我为了挣钱，对吧？
对，
他要是想吃辣的，那我就给他做一个什么四川九宫格，什么鹅肠，就是我们做到一个课题分离。
对，班是自己的，老板是你自己的，他要求他的，我干我的。但这个是因为你确实是要，你希望你自己服从这个规则。但这个话题其实有一个衍生的可以聊的，就是如果你的老板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人，
杨一，我告诉你，大部分
啊，对，大部分老板都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人。但是你是真的想做好一份工作，其实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是挺想认真做好我的工作。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一样，就是当你的老板是一个很平庸的人，你发现了这个工作制度上的不足，或者工作效率上你可以改进，你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工作变得更好，让这个公司的价值最大化，所以你勇敢的去建言献策，你希望老板采纳你的建议，让这个事儿变得更好，你的初心是非常好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仍然有很多老板他并不会采纳你的建议，甚至他希望你乖一点，不要有那么多想法。
对，
但这个事儿呢，其实就回到我们刚刚说的话题，就是它就是一个因果。如果是老板第一不能识别你的这个好心，识别你很好的初心，他这个其实是磨灭了你的为公司好的一个创造力，你以后可能就闭麦不言了，那他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员工。
老板对我的每一次忽视，或者是说他的一些不正当的行为，最终不是作用在我的身上，
还是作用在他和这个工作本身的身上。所以你想，从古到今最难管的是什么？最难管的是人。老板的格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老板是一个格局没有那么大的人，那他可能就只能在四五十岁成为你的小老板，他并不是部门 head， 他也不是 CEO。
是的，刚才杨毅已经说完了一整套，就应该回答了大家的疑问。因为你知道，当有一个朋友去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很多人去答，你去看你的老板是需要什么不就好了吗？如果他说你给我多提意见，你就给他多提意见，然后他说他是一个相对强势的，你可能作为初入职场，你要先多听多看，先完成工作，拿到了一些成绩之后再去做一些改变。但你知道问题就是，像刚才杨已经解答了，很多人就说，你知道吗，有多少带引号的蠢老板，他们是装作你一定要多跟我提建议，
但是他不听，他也不
懂。建言献策你真的给他提了，他拿一个小本本给你画上正字，以后再也不理你，还要阴阳你，还要给你穿小鞋。我觉得这种老板啊，就是大家如果真的遇到了，其实就把他放在那里，他最终就像杨一说的，
自食其果，课题分离，对吧？
是的，这个我真的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因果啊，我们刚才说到老板的因和果，其实也有我们自己的因和果。 我想和你探讨两个问题吧，一个就是现在大行其道大家都要去吐槽的上班摸鱼法则，我想问杨一怎么去看待摸鱼这个事儿，因为我也摸鱼
啊，我也摸鱼，我也摸鱼，没有人不摸鱼吧，
职场人不得不摸，但是你摸的这个，我们要想清楚的就是你摸的这个鱼最终是作用到自己的身上，还是真的能让我们就是获得一些平静和快乐，你怎么看待？就是我再问的具体一点，比如说有一些狗屁工作，就是真的就是很垃圾的那种，我也知道可能老板付的钱有一部分就是来做这种的，我到底应该怎么应对？就完全没有意义的一些，比如说我就是要给他写这个又丑又长的 PPT， 但是他一眼都不看的时候，我怎么去衡量我摸不摸鱼的这个度？
反正工作嘛，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有30%-50%真的是这个精神损失费，而且你知道大部分的工作还真的是挺螺丝钉不创造价值的，所以这个工作我觉得在这个工作时间之内啊，或者说有一些你不得不做的事情之内，你确实必须得干，因为你不干可能你就丢掉了这个工作，大家还排着队，就是因为工作其实是买你的时间和你的精力嘛，就买你这个人上班的这段时间，你
得
给
我
干，
干活，
然后你不干你也可以走，大把的人还想争取这个工作这个钱呢，但是确实做垃圾的工作会很不爽很不爽，我也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老板和你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你得3天交给我，然后为了预留3-4天的时间，我们很好的修改去给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然后我就想这个工作其实需要1周的时间，你让我3天干完，但它很重要，那行吧我干吧，我就熬了3个大夜给他干完，干完之后他不看呀，他
哎，真的我发现总有这些人，就是他说你一定要在12点之前把这个东西发我，你发他了，
他不看，
你发现他1天之后才开始接收，你知道吗？
对，所以我面对的情况就是我熬了3个大夜花了一个非常精美的材料，然后他不看，但是他在见客户的头一天晚上他来一个15条哎60秒微信，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虽然你很早发给我了，这也是我给你的任务，但是我可以不看，但是你今天晚上必须给我通宵改完。
对，
那当然这个已经算是面对客户的有意思的事情，你刚刚还提到了很多无意义的事情，当然这个工作中都会有，所以我想说因为工作会带给你这些不适的情绪，因为每个人都想我做的一件事情得到及时的反馈，
对，
然后我和我的老板同事一起我去打猎，我去拿下一个客户，我或者为客户服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正向循环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你的努力被看见了，并且你的努力还有收获，这是一个非常正循环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工作中大部分的时间就是没有这种正循环，可能是老板没有那么看见你的工作，尊重你的劳动成果，可能是周围有一些同事不太友好，导致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不愉快，我刚刚举的例子我相信只是一个缩影，那我们怎么应对呢？那这些工作上的不舒适最后都会让你产生一种哎，有一点逆反的心理，那你必须做点什么让自己舒服呀。那当然你就是可以摸摸鱼啊，比如说老板给了你像上面那种一些情绪上的冲击，你会觉得非常不舒服，但是在他有一些关键需求的时候，在不影响关键结果的情况下，你也可以给他偷偷喂一个呀，比如说他说你要给我交一个东西很着急现在就要，然后你会知道这个事儿，哎，其实没有那么着急，甚至你可能当时就在摸鱼你忘了，然后你就乖乖的回他说，哎呀老板不好意思，我在做一个 B 特别着急，您说这个我晚上发给你，然后你继续去听歌，你小小的就是狡黠一下这个稍微摸一下，然后你也可以是一种小小的反击，因为它不影响最后的结果，但是你还是会有一点舒服，所以我觉得职场上真的很需要摸鱼来对抗一种这个不太好的情绪，因为它是它让你不舒服的，不是说你自己不想好好的去攻这个做。
对，那你刚才说到的我觉得是理想情况，就是你知道这个任务是主线是什么，你也知道，因为其实老板让你的情绪很不舒服，他给你他没有看嘛，发了15条60秒的语音让你改，你给他改了，你心里骂了无数个脏话，但是你知道第二天要呈现给客户，你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你把他改了，但是当你小小的反击的时候，你也知道老板说我现在就要，但是这个事儿没有那么急，你也可以小小的反击一下他。这个是，所以大家去看到你聪明的去摸鱼，或者是说去进行反抗，本质还是我们要对工作的主线有自己清晰的认识。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必须的，就是因为你做了这个工作，你的本职工作，我觉得这个不是工作的问题，是做人的我们一个基本的责任的问题吧，你做一个工作，你拿了一份报酬，你还是应该要去做 他的这个赋予你的事儿。只是我们刚提到了这个边界其实比较难界定啊，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再包括红红，我觉得你应该，因为你是一个没有那么偏这种项目执行的工作，你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销售的工作。那我其实特别好奇，因为没有这种所谓的执行的这种什么改80遍 PPT 的，你有没有这种时刻，就是你会觉得哇，这个工作带给你的东西是本职工作之外的，然后太 dirty 了，然后让你觉得啊非常崩溃。
当然有了，反正我现在就是一个女销售嘛，我来跟大家去讲的话，女销售没有那些 dirty 的，刚才杨一所谓的你要改，其实也有，我们也要去制作材料，也要去撰写行业分析报告，甚至我们去帮客户做交易的时候，我们要去算很具体的一些很数理化的一些 Excel 表格也好，或者给客户的报价方案也好，但是这个只是我们做出来的 dirty，你能看到的 paperwork 和 dirty work 的一小部分。我来告诉你，作为销售承担的最大的 dirty work 是什么，是情绪的 dirty work、是情绪上的。因为我们想拿到这个东西，这些情绪来源于哪呢？来源于客户，客户会觉得我要不要把这个东西给你，他会对你有非常多的评判，从一开始建立信任，你要先去了解客户，你要根据客户的反应来去让自己，这个就回到我们只是对事不对人，我要去判断我现在是一个厨子了，我要给客户对
烧菜烧菜
烧菜了，我肯定要先摸清这个客户是哪里人，他喜欢吃什么，我要去烧菜。但是在摸清客户哪里人的时候，这里面的情绪可就太多了。有的客户他明明是个湖南人，他要给你装成他是个北京人，他还不一定真实的在一开始见面时候就收到你的需求，所以这里面有太多千丝万绪的东西你要去评判。好，这个是客户给你的，那肯定还有职场给你的，肯定有领导给你的，领导希望你在有限的这个时间拉来越多的客户越好，这个客户越大越好。那在这个里面其实你当然也希望你能做的更多，但这里面的情绪就是在于你对于自我怀疑的这样的一个情绪，还有你面对 peer pressure， 就是当别人 pitch 下来一个非常大的客户，而你好像耕耘了很久又没有拿到结果的时候，其实这种 dirty work 是更多的。那判断这个 dirty 还是不 dirty， 我觉得就是分两点，就是你到底想要什么。因为你知道你要把这个客户拿下，你要挣这个钱，你要去挣这个 KPI，那其实这些 dirty 都不 dirty 了，
对，就该承受的 dirty，
它是我要上的课。那相反，刚才我们就说到摸鱼嘛，我们去看到因和果，那有些客户你已经很明显了发现他对你并不感冒，但是如果你不做他可能会投诉你，但是我就知道他这个人他今天就不想在我这个饭馆吃饭，他还让我把所有菜谱上的菜给他介绍一遍
啊，这个真的 dirty，
对不对？
对，
那我也可以摸鱼啊，那我直接把我之前做好的材料，反正你也不会认真去看，你也不会真正提出需求，随便改改发给你就好了。
哎，你好聪明啊。
对，这个其实就是摸鱼。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摸鱼这个概念真的是一个相对的，并不是说我和红红好像我们在工作上真的都还不错，我们就是那么正经的不摸鱼。因为我觉得工作它确实只是一份工作，然后红红刚刚提的概念和老板之间和客户之间的课题分离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在我的本职工作内我尽我所能，这个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负责，其实最后也会是对我们的一种褒奖，你还是会收获到一些力量。
又说到因果了。
对，但是你去承受一些不应该你承受的东西，你就是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那你当然可以通过一些
反击，
但是摸鱼我觉得是一种很温和的反击，
隐性反击。
对，但是你还可以有一些显性反击啊，比如说我在第一期的时候我确实被这个 PUA 了，我还这个哭呢，对吧？我绿茶一下，我去做一些这种对抗。然后我想说这种反击有时候你也可以把它更多变成一种正向的吧，就比如说你想晋升，那你是默默的等着，你还是用这种工具你去多做一些争取。
你看杨一都说到这儿了，这个就是大家问到的又一个很典型的问题。我就是复述群友的话，就是每次在想象老板，因为很多时候公司和老板我觉得也不怪他们，就是我确实你又不开口我凭什么给你，就是我们之前看那个很老的电影说什么朕会给你但你不能抢的感觉，他不会主动 offer 你，所以你可能要主动去提晋升。但很多人就会觉得我到底应不应该提晋升，我什么时候提晋升，而且在提晋升的时候你不知道，很多人他是很内耗的，他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很牛叉的人还是一个我是很傻叉的人，他会在这两个自我极度的 认可和自我极度的怀疑中
消耗自己，
对，他就不知道要不要提。你正好聊到晋升，
要提要提，必须要提。这我为什么觉得一定要提呢？因为你看我第一期我都说
了，你看给
了
如此确定的答案，
是
这个答案对，
必须要提，必须要提。因为我在第一期的时候就讲到了，因为红红说了我是一个我不吝啬去表达或者说资源交换的，
没错，你是完全不吝啬或者不羞于去提 network 的这样的一个。
啊，对，所以晋升当然一定要提。为什么一定要提？因为第一就像你说的，如果我是老板，有五个员工，然后有一个人跟我提了他想晋升，另外四个啥都没说，那我的注意力我天然就会被那个提了的人吸走。且不说他优不优秀，但是我就知道 OK 他想要晋升，另外四个人什么都没说，
提都没提，
提都没提，我会觉得那他想还是不想我都不知道，那我天然注意力我肯定会被提晋升的那个人吸引过去啊。那你知道这种吸引甚至他不是一个工作能力上的吸引，就是天然的你被这个人吸引了注意，你就会也不能说偏爱吧，你就会多关注他一分。
对，
那他如果有一个小的成就，我会天然的跟他比如说想晋升联系在一起。那另外四个不说的，可能他更厉害，他更优秀，他做了更多的事情，但是他没有告诉我，我可能就觉得嗯，他在认真做他的工作，那他有没有上进心，是不是积极，我根本不知道。所以一定要提，必须得提。而且你会发现提了之后对你没有任何坏处啊，这个也是你和老板交流的一次机会。因为你跟他提晋升的时候你会有所准备，你不会傻到盲目的去跟他说老板我想晋升吧，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这样去提的。一定是跟老板说我想晋升，
我做了什么
工作，我晋升之后我为什么可以做得更好，然后希望你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平等的对话。你在这次对话中不仅会提到你想晋升的需求，你可能还会把工作的总结呀，或者你想要进步的地方呀，或者你未来打算怎么做，一并的给他表达，让他知道哦，你是在认真工作，认真工作之外你还有更多的上进的欲望。
我来插一句，其实我现在杨一说完这段话，我更能平静的面对我跟老板提晋升了。你不是去提晋升，你就把你自己想成你是借着提晋升的这个名义跟老板去做一次深入的工作交流和汇报。
对，
我觉得这样其实我的心态都能更平和。
对，因为你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就算没成我又没有什么损失。
是的是的，所以一定要提。而且你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现可能你提了之后，哎，老板反而对你更重视了。
即使他没给你，但是他可能会有一个愧疚感或者怎么样，他会在以后有其他机会的时候更多的去重视到你。
对，是的。所以晋升和不晋升它的本质并不是说我羞不羞于去谈论这个话题，它其实是一种就是你和老板交流的一个机会。他平时只看到了哎，你很努力，你做了 ABCDEF，但是他并不了解你整个人的状态和态度。如果他更多了解你的态度，他会是积极的，他会倾向于把这个丢给你。当然这个过程中肯定还是有一些技巧了，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其实我面对到一种情况，就是在晋升中啊，我们刚刚说了 A 提了BCDE 都没提，那肯定 A 是会吸睛的。但是你也会发现如果是在一个
全提了
越来越卷的工作里大家都提了，你怎么办？
对，
甚至有些人可能他只做了三分的工作，他跟老板表达的时候他表达了十分，你做了十分的工作你表达了七分，那你怎么办？
对，怎么办？
哦，怎么办？所以提晋升这个话题就是你不提你一定输了，你提了你也不一定赢。
那一定要提，这个就是囚徒困境，就跟打德普一样，就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拿到的牌是什么，但是你不出你连机会都没有了。
对，但是红红你就是那一个大家都想晋升你还被破格晋升了的呢，你怎么做到的？
我确实是当时在同龄人当中获得了一个破格晋升，这就分析到你是什么样的人，还有你面临的是什么工作。刚才杨一说到了很多困境，就是他们去跟老板汇报，因为很多时候你提工作你提晋升，在企业中有大量的职位是你做了 ABCD 但是老板不知道，所以怎么去提晋升。像有些人他可能做了五分他给老板汇报了七分，或者是说你明明做了十分由于你不会做汇报老板只给你提了一分，这个就回到了最开始工作选择的问题。我们在上一期说到也好，因为我的职位是销售，其实销售它是一个最直接的能够创造利润创造 KPI 拿结果说话的这样的一个职位，所以如果你不想经历提晋升的内耗，那你就用结果说话。其实我的老板根本不知道我每天去见谁，他也真的不是很关心 我在周报上写的对不对，但是我做出来实际的业务，我把 KPI 或者把我的成绩的数字展现给这里了，那我的晋升是一个
天然的，
对，是一个等级分明，你做到了他就给你。所以我还是觉得大家看是哪种人，就是看你更想要哪样的工作模式。有一种工作模式就是你不希望要这样的最直接的压力压到你的头上，那你可能要去有一些方法，你要去认真负责对待你的工作，你要去处理一些怎么看是情绪的问题，还是说一些所谓的 dirty work， 再去适时的情况下跟老板做汇报，去拿到晋升这个结果，还是说你不喜欢做这些你看来偏内耗的工作，你就直接直面那个压力把结果拿到，然后用结果去给自己晋升，这其实是两个路径。
嗯，这个非常好的启发了我，因为我原来说真的还没有这么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可能我的工作环境就是大家做的工作没有那么容易能够完全量化，但是销售其实是一个非常能够直接量化看结果的一个岗位。
对，
所以回到我们之前的问题，那你说女销售或者销售这个词儿，它真的需要或者应该被赋予某一种含义吗？它不是的。当然你做了一个销售，
它被赋予的含义就是我们很强 OK
对，就它被赋予的含义就是你是面对了一些作为销售的一些情绪内耗，或者你有一些更多是情绪上的一些不舒服，但如果你拿到结果，你这个结果就是你的王炸，它直接就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激励
反馈，
很好的反馈。
对，
所以任何事情就又回到我们说的，还真的是硬币两面。
对，硬币两面。你看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的因果，也说了一些职场的困惑，也给了一些相应的解法，但是你知道杨怡有个终极问题，终极问题真的就是只能大家自己去探索，就是工作 is just a 工作，还是工作是你一生的你的热爱。因为我们在讨论到工作的这个聊天里面，大家喋喋不休，最终也没有定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会有一类人他会说，哎呀，你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抱怨呢？你上班工作就是挣钱的，那你要是为了挣钱，你不挣钱怎么支持你的爱好，你就不要抱怨那么多，你也不要把你的心思和情绪都内耗在工作上，你就上班拿钱，下班走人，去过你正常的生活就好了。那还有很明显的一部分人，他会说工作我要和我的爱好，我要和我的兴趣，我要和我的这个一生的这个价值所吻合，我要做有价值感的工作，如果这个工作让我觉得很难受，我没有办法消解。你觉得工作到底对我们而言，或者对这些朋友而言，它意味着什么？
这个真的还会挺因人而异的吧。
嗯，
我觉得从普世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有选择，
嗯，
如果我们能选择，比如说我可以回家继承我的家业，如果我们有选择。
对，有个朋友就在这个争论里面去说，我选择回家，在我，因为他是个那个浙江人，厂二代，他说我在我们老家的那个店里面做客服特别开心，那是有选择。
对，就是如果你有选择，你可以有 ABC 三个 option， 那你就选你最喜欢的，当然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真的有选择。但是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人是没有选择必须工作。
嗯，
比如说我们俩在北京，我们俩就得工作吧，那我们俩还干了这么多年呢，当然工作赋予我们的可能是一些一部分的兴趣也好，或者有一些基本的立足，我们上期也聊了经济非常的重要。那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你是不是得必须工作？那是你就是每个人必须要思考的话题了。如果我是一个更希望轻松的，金钱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我也不需要在北京立足，那我天然对我的欲望没有那么强，
对，
我当然可以选一个可能没有那么累的，甚至是跟我的兴趣完全相关的，因为我可能就经济压力我可以主动的去调节，
我就不内耗了。
对，因为我们人都不能既要又要，一定要分清楚我们自己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什么。我们一定不能说我既要一个让我感兴趣的工作，然后我又要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同时我还
要挣钱，我还不能受气
啊。对，就是这个工作就是可能是运气，
是的，
但是如果你运气没有那么好，大家面临的都是同样的情况，我们还是要根据社会的需求，社会的规则去思考我怎么样尽量的我有一个让我更舒服的工作。
我觉得杨怡说的特别对，这个也是我 特别想在这里稍微有一点点严肃的对我自己也是对很多朋友去说，因为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网络上可能是一些流量的声音或者大家天然爱听这样的一些话题，不上班啊，裸辞啊，或者去骂老板，或者去聊一些职场摸鱼小技巧，变成了一种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正确。但其实我们聊了很久的因果，就是大家不要在那里自嗨，比如说和你大聊特聊骂老板骂职场的人，他可能已经创业变成了某自媒体公司的老板，或者他家里面有厂，或者说他就是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动作，你和着他一起骂，骂完了之后你会发现自己连底裤都没有。
哦，对，然后你还需要工作，他可能就回家继承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档播客说实话这最大的意义真的就是自我探索，因为每个人的故事和场景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告诉大家一个最优解，我们只能告诉大家的是你自己，你想成为什么人，你是不是需要某一份工作，或者是你需要某种类型的工作，你需要它，你还得争取它，对吧？你争取到了，你还得干好它，只不过干及格还是干100分，那个取决于你的下一步计划，你的这个环境有没有很舒适，包括老板的因果，老板对你如果真的很好，我相信大家是愿意干到90分的，如果这个环境就是让你非常的不舒服，但你又很需要它，那你可以就是干到60分，只要不被开除，有一个基本的工资，那你别的时间你可以做你更开心的一些
事情。没错，所以人是一个流动的状态。为什么说是流动的状态呢？它是分阶段的。在这里面，因为我们虽然已经上价值了，还有一个小点必须要说，就是刚才 我发现也是现在的打工人非常非常纠结的，也是引起了巨大讨论的，就是我有兴趣爱好，我有一份我本职的工作，这个朋友圈我到底该发还是不该发？你知道吗，杨一，我刚才在进来之前我还看了一下我朋友圈的分组，我的妈呀，有40多个。我还和杨一聊过这个问题，就是我是这样的一个职场人设，我到底应不应该把我的生活兴趣360度的展现给我的同事客户或者职场的这些相关的人。杨一你怎么看？
哎，这个问题真的是我就是那个不敢发朋友圈的人。
对，
因为我的朋友圈里有太多的老板，我的客户，我发了的话呢，就是理论上我真的可以发，然后正常的人大家是不会因为你出去旅游了，或者你去跑步了，就觉得你这个人不专业。
嗯，
但是就奈何你不知道你朋友圈的对象他是不是一个拥有一个健全的正常的心理状态和智商的人。
没错，
他会有一些人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很莫名的一种歧视，比如说你旅游了，他会觉得哎呀，那你这个第二天发给我的材料你有没有好好做
呀？对呀，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我只能说人之常情。所以就是杨一说的不能既要又要，那目前其实做好这份工作或者你本职要扮演好的角色是你的主要目标，对吧？
对，但这里还有个问题啊，因为这个事儿其实本身它是不影响工作的，我觉得还是一个自我探索吧，就是对我来说我做好了我的本职工作，我理论上是可以不在乎对方的眼光，因为我交的作业其实是已经比如说100分了。那如果你发了一个来自于兴趣的朋友圈，对方会比如说问你，那你到底有没有好好做我这个 PPT， 或者你的老板问你，你有没有这个认真工作。如果你确实是他们这些问题并不会导致你升职失败，加薪失败，也不会导致你被开除，
你就是觉得你有这个信心，
你有这个信心你不会被开除，也不会影响到你任何中的很多方面，然后你甚至也是一个不太害怕某种冲突的人，你可以是一个完全做自己的状态，如果这个状态不会对你有任何不太好的影响，那当然就该发什么就发什么了。其实我周围也有这样的人，说实话我挺羡慕的，就是因为比如说在某一些工作环境里你很难被开除。
对，我来帮杨一去补充一下，他说在某一种工作环境下你很难被开除。首先该不该发朋友圈这个事儿，我真的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来分类讨论。杨一给了一种解，就是我还要在这个工作，他选择不发，然后呢还有一些人要这个工作他选择发，对吧？杨一选择不发是因为他会觉得会对他目前扮演的专业的形象有一些隐性的风险，或者影响他的升职和加薪，他对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一个判断，所以他选择不发。你刚才说到那些随意发的人，他其实也经过了判断，就是因为他在一个相对而言公司奈何不了他，对吗？
或者说公司奈何不了他，或者这个公司的这个架构它是 僵化的，就是你、你也升不了职，可能你是，
但你也别想赶我走，
对，你升不了职，但是可能你也不会被赶走，因为你做的也还不错，
你也不会被开除，我身边有这样的人，
对，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本来这个工作对你的意义可能就是我有一个工作，我认真做它，然后我拿到一个工资，特别特别的晋升，可能暂时也没有那样的一个预期，那我也不需要那么的去让老板或者我的客户给我留下多么好的印象，
我就自己开心就行了，
我就自己开心就行了，那当然想做什么我们就可以做什么，所以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的，
对，这都是还要工作，那还有一些人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我这一步，我的爱好就是我们不能妄想的就是我又要树立一个专业的职场人的人设，又要是一个热爱旅行热爱运动，
其实还有一些人还有一些情况就是他还得发旅行呢，他发旅行他会被认为是 diversified、被认为是这个有活力的有审美的，这样也会天然吸引到某些客户和某些老板，就这个就朋友圈
经营，这个咱们具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我身边有一些做 IP 的做知识付费的一些所谓的自媒体老板，或者我们说微商，或者他要销售某种东西，就最开始的微商他们的朋友圈都是要花钱买的，就是我今天要在海南旅游，明天要在迪拜，这个还是那个就是课题分离的，
对对对，
前提是你先知道你上的是什么课，对吧，
然后你再选择你怎么做自己，
对，但我们说了这么多自我探索人是流动的状态，你还记得你当时我们在探讨裸不裸辞的时候，你说人是在有安全感的情况下才能再去自我探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别着急，不是现在一定要让你二选一，而是你可以两个都要，但是他们不是要让你同时都要的，你可以这五年要第一个，后五年再要第二个，对吗杨怡？因为人在有安全感的时候才会有自我探索的欲望，这几期都连起来了，我们在第一期得出了这个结论，我们在三十岁的那一期，我们为了建立自己的安全感，我们是不是要学本领，是不是要挣钱，是不是要有经济基础，
是不是得上班，
是得上班，人有经济基础之后你才能独立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啊，对，甚至我觉得发朋友圈这个问题啊，我觉得
你现在
有个特别搞笑的事情，就是我在 junior 的时候，在蛮小小朋友的时候，我还是真不发，现在我倒是可以发一些这个旅游的照片，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规则，也是你赚来的吧，可以这么说吗？
对，你在这个权力等级中的位置，咱们就说就是会决定一些你的自由的这个边界和，
但是我会鼓励我的小朋友，
你的小朋友
其实我就会对他们非常非常好，因为我觉得我还是遭受了一些这种以前受的委屈，
咱们当老板呀也学会课题分离，不光是打工人，你就看这个小朋友做的事儿就行了，那他天天不发你都不知道他去干什么了，其实也不就是咱们更多的人都是多元的，我觉得更多的去看他在工作上展现出的能力和结果，而不要把他的这些个人的爱好和他平时到底发不发朋友圈
联系起来，
对，联系起来，这个也是我们想跟老板说的，
所以其实当我们这一代人成为老板之后，可能我们的职场文化就会更好呀，
是的，大家不要着急，现在在听到这些所有人的打工人，我们在未来的五到十年，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阵地夺回来，就像我们说到无论是女性也好，我们受到显性职场迫害的人，我们自己不要去做这个织网的人，那我们现在吐槽傻叉老板吐槽摸鱼的人，将来也不要变成你口中现在吐槽的傻叉老板，对吗？
对，必须的，必须的，
对，这期聊得太开心了，其实我还有一点小点没有说完，就是还回到一开始，你还记得我在三十岁生日的时候，我在2024年5月20号收到了2019年4月10号的红红写给自己的那封信。其实这就是说人是流动的，你会发现你在当时职场上有那么多的困惑也好，你有那么多想要的东西也好，就是我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我在我自我的探索付出了很多的痛苦也好，挣扎也好，非常扎实的努力也好，我得到了，但是你看我现在可以笑着和他们挥手，我
说再见，
对，我和他们说我不要了，就是那种一直在路上的感觉，所以回到我们这期聊的这个班可以不上吗，杨怡你觉得这个班可以不上吗？
我觉得如果你有足够的底气你可以不上，你可以自己当老板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你的核心需求还是你要先立足，还要先学本领，那这班你是不是得必须得上啊，
对，杨一说的是狭义的小班，但我其实想说就如同毕不了业一样，这个班无论你在哪儿，你是一定要上的，
对，你都得上，你自己当老板就是你自己为自己打工，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裸辞或者是说一种自由的状态就不累， 很多时候我们虽然一边去拿着一些不好的工资也好，或者是去吐槽老板也好，公司其实是在社会上，尤其是相对年轻的朋友，是给我们一种保护的。你真正离开了这个轨道，你奔跑到了旷野上，没有轨道帮你拦着一些所谓的地雷和陷阱，你面临的是更复杂的环境。
哦，对，因为如果你用公司的名义去签一个合同，人家是跟公司签，如果你是一个个人去签一个合同，人家恨不得360度把你打量一下，发现哎，你谁啊，你值不值得信任。
对，所以就是说咱们这个班啊是要上一辈子的，在你合眼之前，只要我们还在自我探索，我们就毕不了业，这个班我们始终都得上。那我们今天这个狭义的播客的小班，要不然就先下了吧。
好的好的，拜拜拜拜
拜拜大家。